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生命和可以流水的教会，流到万国万邦。我们也感谢神，真的是看到神在我们教会过去14年，真的是在世界各国我们都有影响力。真的是也感谢主，借着我们教会也把福音传遍万邦万国。感谢主，真的是求神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也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有一个心志，真的是要为主传讲福音，也真的是把神的话也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是不只是到万国传福音，更是向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甚至我们的亲友传福音。真的是把这个福音的真道能够学习，也能够真的在我们身上应用出来。感谢神，求神祝福带领这门课。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讲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好，上次我们讲到第一章一节到二节，主要是讲谁写这封信，写给谁，那么写给受信人。这些受信人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了七点，这个受信人有哪七点大家都忘记了哈，还记不记得？其实这七点呢，其实就是对我们自己讲哈，这对那些人也其实呢，也彼得前书呢也真的是写给我们这一代，我们当代的信徒哈。特别是一章第二节哈，我们找到之后，我们再把跟大家回顾一下第一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这一节很重要哈，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其实这一节就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那么这三位一体的神选召我们，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门徒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其实这一节呢，就是介绍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的身份哈，很简单的一节。你如果说人家问你基督徒是什么，你就可以跟人家讲说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这一节就是讲我们哈，就是基督徒。好，我们今天要从第三节一直讲到最后25节哈，讲三节一直讲到二十五节。好吧，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把这一段啊，我们一起，我们找一个人来念好吗？有没有自愿的帮我们念一遍？各位有没有人愿意站起来帮我们念？大声念，好不好？好，念念，从第三节念到25节。
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能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羊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着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的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okay, 谢谢我们。好，我们仔细看一下哈。我想大家如果学过释经学，学过怎么样读查证经的话，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一段里面有哪些字是重复的字，用的比较多的啊。我想如果是重复的字，就表示说这个作者要 emphasize， 可以为大家查考一下哪些字用的比较多。
救恩，
救恩啊，还有呢，救恩出现几次？至少有三次哈，至少有三次。好，还有呢？还有什么？盼望，盼望出现几次？据我所知道，大概有两次。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哈。还有什么？
圣洁。
圣洁，呀。还有什么字？我想当你们读经的时候好，耶稣基督呀、从头到尾其实就是讲耶稣基督呀、从其实整本彼得前书从头到尾也是讲耶稣基督哈，这是以耶稣基督为主体来讲。 好，还有呢？还有什么？
信心
啊，非常好哈，信心，这里面有讲到信心。还有没有？对啊，苦难呀，苦难，受苦。还有什么？喜乐呀，大喜乐，不但是喜乐，而且是大喜乐。还有呢？还有没有什么？
道，
福音，
福音，
福音，其实福音出现很多次哈，福音，这福音啊，最后面福音出现很多次呀。还有没有？好，差不多了。还有没有？再仔细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字出现重复出现的？
得着
显现。 OK， 好，那我们等下记得这些字啊。这个没，其实这个黑板应该放这就可以写黑板啊，没关系啊。好，那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这一段哈，从三节一直到二十五节哈。我刚刚前面讲了彼得他的写信的方式是一个真理完了马上就应用，然后再真理再应用，再真理再应用。好，那么我们看这一段里面哪一段是真理，哪一段是应用，从什么地方开始分？ 当我们要注意的时候，彼得任何一个写作的作者，他总是会用一种关系代名词或者是
关联词。
当你看到一些关联词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就是这一句话就是总结上面所讲的话，然后又带出下面一个 idea， 好，这就是关联词。好，那我们看一看这里面呢哪一个字是关联词，从这个关联词里面就可以找出来这怎么样来分段。好，所以好，还有呢，
因此，
对，好，这几个字都很重要哈，不要以为说这些字不重要，这些字呢就总结上面所说的，然后就带出下一节所要讲的。好，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要特别就是当你留意每一个字，不是说其实每一个字都有它的特别的意义，不过今天我不晓得时间够不够哈，我希望能够把这一段能够比较详细的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一段，这一段里面其实有蛮深的信息在里面。好，前面一段是讲救恩，后面一段是讲得着救恩之后你应该怎么样去做，救恩能够带来在苦难中能够为你们带来什么。好，刚刚各位讲到苦难哈，好，我们的主题是苦难中荣耀的盼望，我再一次强调。好，那我们也知道刚刚讲了，从头到尾都讲到耶稣，对不对？好，苦难男女各种人都可以受到苦难。那么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苦难？你们认为彼得前书在这里所说的苦难是什么样的苦难？
逼迫
OK、yeah. 外在的、对不对？从哪里来的逼迫？
环境
的逼迫、yeah. 没错、还有什么样的苦难？
磨练
OK that's good、yeah. 还有呢？那这个苦难跟我们现在，好，我是希望我们把读经的时候把读的经文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什么苦难？有没有逼迫？
有。
从哪里来的逼迫？
我们逼迫往往是比如说你如果是在加州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当你在有机会讲你自己的信仰，包括同性恋和其他的一些的议题的时候，
对，
你就会受到周围同事的攻击，觉得你 narrow minded、认为你这个好像有歧视同性恋的意思或者是什么。
好呀，讲得非常好哈。我们知道我们加州是 very liberal 的，非常的自由的一个州哈。那么我们知道 Berkeley 是最自由的一个大学啊。1960年代有很多的 hippie， 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可能那么我们知道加州现在连公立学校都已经在开始教同性恋哈，就是所以真的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挑战。我们也知道我们前一阵子湾区有所谓的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就是讲到夫妻是必定是男女双方，而不是说男跟男男跟女那么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持守我们的立场，这是我们从彼得前书我们应该可以学习的。好，还有没有什么 OK？ 好，我们再来，我再另问另外一个问题，在我们讲义里面都有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几卷书有讲到苦难，讲到苦难最多的是哪一几卷书？约伯记。约伯记的苦难跟彼得前书讲的苦难有什么不一样，或者什么一样的地方？想想看，有没有？约伯是肉身受苦难 OK 还有没有试炼约伯的信心。好，很好。
还 还有他的苦难也包括他的朋友的指责。
呀呀。
哎呀，我现在还有一个苦难是，他觉得他相信神，但是他突然间觉得他那个神对他隐藏了那个痛苦，他不能够很明白。
他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他身上，是不是？对 ，OK， 好，很好。好，时代不同，真理是一样。
对，但是就是一样，信靠神的这个信心在建立在神的要认识神的这样的真理是一样。
OK， 好，
时代不一样，但是。
OK， 时代不同，我们知道这个约伯记可以说是最老的一本书哈，所有圣经里面最老的一本书，所以他写的时代是很远古，听说是在亚伯拉罕的族长的时代哈。好。
约伯是今天呢，损失财产合理。然后就说，他最能反映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的生活情况的苦难。
哦。
他彼得呢，他的苦难就是在走神的道上面受了阻挡啊，被逼迫的。
OK， 哇，这是蛮属灵的哈，你讲。OK， 好，我们再看一下哈，你在。彼得前书里面，你有没有找到彼得说什么是苦难？你读了半天，彼得有没有说苦难是什么？他说你们有火炼的试验会临到你们，
对
不对？对。OK。
他这边说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
呀、yeah。
那这也是一种苦难。
对，所谓试炼，彼得有没有讲说什么样的苦难？有没有？有没有？在彼得前书里面，你找有没有彼得有没有讲说，你们受到什么样的压迫，什么样的苦难？有没有？其实彼得非常的聪明。彼得是一个，我们知道彼得，当他受到自己跌倒，我们上次也讲过彼得的生平，当彼得。耶稣跟他再一次显现，要叫他从跌倒中站起来，耶稣叫他喂养他的羊，所以彼得呢就开始有一个牧者的心肠、啊、其实彼得前书是彼得以一个牧者，真的是一个牧养的牧师的身份、啊、一个长老的身份，一个完全是在那种爱他门徒的身份上写彼得前书，所以他写的信呢，完全是一种劝勉、安慰、造就。啊，彼得教我们怎么样面对苦难，他并没有告诉他们说怎么样看这个苦难，他在信中也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什么样的苦难会临到你们，只是说有火炼的试验会临到你们，是要操练你们的信心。对不起、啊、好，我们看讲义都在讲义上面，一样。好，那其实彼得呢，真的是要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面对苦难，怎么样面对苦难。好，他。叫我们不要看苦难的本身、哦、所以彼得在信上没有提说他们所受到各种的逼迫压、环境的逼迫等等，彼得只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来教导他们怎么样面对苦难。我相信每个人对面对苦难有不同的承受力、哦、有些人是被苦难一来就击倒。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一个儿子45岁还住在家里， 为什么？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结果失恋被女朋友甩掉了，从此就住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讲，就吃家里住家里，啊，变成一个残废的人。这个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个苦难，就被苦难，哇，其实失恋也不算是苦难嘛，对不对？就被这个失败所击倒，啊，是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承受的。还有一种人是，苦难来了，我可以承受，我就逆来顺受，啊，我就接纳接受，我在苦难中求生。还有，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把这个苦难转化，我们说危机变成转机。好，我曾经在网络上看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子，她好像失恋，我们说失恋哈，很痛苦，待在家里。她的父亲正好是一个厨师。他就看到女儿那么痛苦，那么难过呢，他就一句话不说，就厨房里面煮了三锅水，然后放了三样东西在水里面煮，煮完之后就叫女儿过来，好，过来让她看，然后就用这三样东西来教导她，你怎么样承受苦难。他说第一个，当他锅子里面煮的是放萝卜。你知道萝卜本来是硬的哈，一煮呢软掉了。好，然后有些人呢，这苦难好像热一样哈，一煮，当苦难来的时候本来是很刚硬的，然后就被打倒了，就变软掉了。第二锅水里面呢，它放了一个蛋，这个蛋呢越煮怎么样，越硬，越煮越硬，也就是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呢，你就越来越刚强，越能够越承受。第三个锅里面呢，它放了一些咖啡豆，当咖啡豆煮烂了之后怎么样，有一股香气出来。当说在苦难当中最好的，你虽然被打倒，但是在你的身上能够有一股香气，也就是说把苦难变成让人家得到祝福的一个香味香气，这个是你如何承受苦难的一个方法，好，一个态度。好，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苦难是不是从罪来？
有的时候
是，对不对？那疾病是从哪里来的？疾病是不是苦难？是还是不是？啊，我想让大家回去想一想，好不好？疾病是不是苦难？啊，我说你生病了，其实生病是跟什么有关啊？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你跟你的情绪有关系，啊，对不对？跟你的环境有关系，当然环境也有关系。你的传染病，你被传染到了，没办法，那就生病了，对不对？但是很多的疾病都是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好，你说很多人得 cancer 是什么？其实每个人的身体的细胞都有 cancer cell， 只不过是当你怎么样去养那些 cancer cell， 啊。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说那个体质太酸的人容易得 cancer 啊，然后吃太多淀粉质的糖的东西容易得 cancer 等等，很多很多的理论都讲到 cancer， 但是真的是 cancer 只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哈。如果说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好的话，我们常常运动吃的健康，这疾病就远离了。所以好，这个是如何面对苦难。那我上一次我跟大家所要交的作业就是，救恩真的可以让我们胜过苦难吗？可以吗？可以哈。我想很多人我没有时间，是什么样的救恩能让我们胜过火炼的试验？为什么哈？ 我想今天大家都写得很好，这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看啊。不过我相信大家都有预备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救恩怎么样带领我们胜过苦难。在没有讲这个之前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救恩。好，我们刚刚讲了救恩出现过至少三次，在这个彼得前书这一段里面哈。什么是救恩？其实救恩就是耶稣自己了。好，耶稣的宝血，好，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钉十字架，耶稣的复活，耶稣的选召等等，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其实就是救恩。其实彼得前书从头到尾也讲的也是这个救恩，只不过没有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因信称义啊，那些救恩讲的那么头头是道，那么道理。但是实际上，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也讲救恩。这个救恩是一个 foundation， 我上次也讲了哈，是一个 foundation， 甚至是我们是接受，我们是真的是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的信心是建筑在救恩的这个 foundation 上面，我们才 build up 啊。所以今天的讲义之上，我跟大家讲了，就是说这个救恩呢，是神的怜悯，神白白的恩典，神亲自赐给我们的。这个是在第一章第三节，好吧，我们找到圣经，我们再翻回去再看一章一三节上说什么。第三节讲，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好，其实这一节虽然很短哈，啊，还有我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第一章从第三节一直到25节，其实是。写信当中前面的，你知道哈，所有的书信最前面是谁写的，第一节是谁写的，第二节是写给谁的，从第三节以后呢，我想如果大家看保罗的书信都知道，保罗当写说谁写的写给谁的之后，都有一段很长一段的颂赞、感恩、赞美、感谢等等哈。这一段也跟保罗的书信很类似，也是一段赞美、感恩、感谢啊的话。但是呢，当彼得写的时候呢，他把救恩的道理写在这个里面，好，把整个救恩的道理写在里面。就像我们讲第三节这里讲，愿颂赞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神。这里讲到耶稣，也讲到父，哈，所以。其实整彼得前书整我们讲到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从头到尾都有提到哈，所以讲到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好，所以这个我们能够重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是因为父神的怜悯，然后这个救恩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然后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只要我们接受了这个，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就有新的生命。所以这是耶稣的救赎，啊，替代了我们的罪。当然这个彼得并没有写的像保罗那么详细，啊，写的那么清楚，但是真的整个救赎的恩的真理就在这个上面，啊，而且当我们得了救赎之后，我们就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活的，不是死的，哦，要特别记住，这是活泼的盼望，这是 living hope， 也就是当我们活着一天，我们就有盼望，哦，而且这个盼望是一种真实的盼望，哦， 不是一个虚谎的，好，所以，哦，我这当中还有问了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回答，就是我自己也很难回答。马克思曾经讲过，我想从中国大陆来的说知道，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要如何跟他辩驳这句话？精神鸦片，对对对对，精神鸦片，没错。
其实马克思的原话是这样讲，他说宗教是统治阶级
统治人
民使用的精神鸦片。
对，没错，这是
它是有一个主持在那里。
对对对对，没错，这是这句话是这样子。不过我只是，
还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认同一下我讲的对不对？
好，那 OK。那我们如果看彼得前书哈，你注意看的话，彼得一直教导他们，你要在苦难当中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共产党他们就会说啊，这个就等于说麻醉你们一样哈。那就是说，共产党他们的讲法就是说，你们宗教的这个盼望是虚谎。是一种暂时让你觉得 comfort， 但是真正痛苦还在。我们知道抽鸦片的人是目的是什么？让你解除痛苦，对不对？让你解除痛苦，啊，那么在苦难中啊，能够让你解除痛苦，啊，那我们真正我们相信。我们的信宗教信仰是让我们解除痛苦的鸦片吗？是不是？
不是。
不是，那是什么？鸦片是麻醉，对，就是让你痛的话，就像生病的人你痛了，医生给你开吗啡一样，打吗啡嘛，对不对？真正到 cancer 病人到最后临终的时候都是。这一带都是吗啡，然后有一个 pump， 一痛就自己按一下，然后进去让你解除痛苦。好，那 OK， 我们的宗教信仰带给我们是什么？盼望、力量、一种满足，很好呀。还有呢？求生的生育，生命对生命。整个生命的转变，整个生命的转变 ，OK。其实，彼得就是预备那些在受苦、那些在逼迫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让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生命真的有一个盼望、寄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们再看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哈，其实第三节到第五节是整个很长的一句话哈。很长，三到五节是一个非常长的一句话啊。然后下面第三节我刚刚念了，第四节就是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好，这里讲到什么？这里就是说救恩在苦难中带来的恩典。好，我这边分为五个方面来讲哈。第一个，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也就是说让我们有重生啊，重生。第三节这里讲重生了我们啊，然后有活泼的盼望啊，这是救恩所带给我们的。好，第三个呢，是叫我们有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好，这里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哈，这个朽坏 沾污衰残，其实意思都一样啊。这个彼得前书，其实他们说彼得前书文笔写得非常好的原因，就是说他用很多不同的啊，这里是说我们用三 trio， 就是三个字，不同的字来代表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基业，什么是基业？
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儿子的名分。
呀，没错。还有呢，什么是基业？如果说大家旧约的背景熟的话，什么是基业？得地为业。基业是什么？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神为以色列民，在旧约的时候是神为以色列民预备的一个迦南地，这个就是他的基业，领他们进到迦南地，给他们这个基业。好，这个基业，但是彼得在这里所引用的这个基业这个字呢，指的不是这个，我 actually 基业是一个产业 property 或者 inheritance， 但是这个基业呢是在天上，在地上的基业会，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地上的财产有盗贼来，有地震、火灾。然后呢？对，没收呀！你死去了就没有了。但是天上的基业，这里特别讲到是不能朽坏，不能沾污，也不能衰残，也就是永远存留在那里。也就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得到救恩的那一刹那，我们在天上就有一个位分。这个位分就有这个基业。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蛮 shock， 一个韩国牧师所写的哈、哦，他说他快要死了，然后然后天使就带领他进到天堂里面去，然后看到哇，天堂有高楼大厦，哎，天堂呢也有一些像贫民窟住笼子里面一样的，天堂里面还有一些人是 homeless， 就在那边那。所以我在我 Facebook 上留了一个，说你在天上的基业是高楼大厦，还是贫民区，还是 homeless？ 你是可以到天上啊，但是你在天上住什么样子？好，他这个牧师特别讲，这是天使给他的，但就是说我们的基业，好，我们在天上是可以到天上。但是我们到天上之后，我们住的房子是我们现在要预备的。我们在目前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传福音，我们的奉献，啊，我们在教会所做的服事等等，都是我们的将来要建筑这个基业的一个材料。好，所以你现在这个基业越来越多的时候，将来你建造的房子就越大，房子就越漂亮。
你觉得他们有圣经基础吗？
我不知
道，我不敢发任何的。
我不知道，我不做任何评论，我不做任何评论。但是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我们将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将来的工程有两种哈，一种是草木和谐的工程，一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到时候有一把火来啊，会试炼我们的工程。只有金银宝石的工程才能够永存啊。对，
就是说他要我们先预备房屋。
没有，不是房屋，是预备地方，预备一个地方。
也是非常也是非常幸福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们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基业是在天上的，这个基业是永不衰残啊，永不沾污，永不衰残，永不朽坏的啊。然后呢，还有蒙神保守啊，蒙神保守， 你们这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我再问大家一句话，蒙神什么叫保守？其实保守这个字呢，是一个军队的用语哈，这个字真的是用在军队方面，也就是说一个 protection， 一个堡垒可以保护你们，好，这叫保守。那么我问大家，这个保守是现在还是将来？
按照彼得前书它这个英文的时态是现在正在，那么保守实际上是用盾牌来护卫，
对，
用盾牌来保护，这样的意思。
没错 ，OK， 好。那 OK，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哈，这中文翻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是已经被保守了，对不对？我们是因为已经被保守这些人哈，就是神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其实神靠他的能力会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呢是蒙神保守的。另外呢，并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这样这句话讲救恩是到现在还是到将来？救恩是现在还是将来？是现在。有一句话哈，如果说你们读神学一定学过一句话，叫做 already not yet。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如果去读神学院还一定教你这句话 already not yet， 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了，但是还没有真正完全哈，就是说 not yet 就是说我们没有真正完全，我们还需要一步一步的到达那个天上的救恩。预售屋呀，非常好啊，我们只是在付这个 down payment 哈，我们现在付 down payment， 我们到将来就可以得到这个基业。好，好，我们再看第六节到第七节哈。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好，这里又你发现他又讲了三个同样的不同的字，但是代表都是一样，称赞、荣耀、尊贵，其实意思都很接近，也就是说我们到将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得到耶稣的称赞，要得到耶稣的荣耀，要得到耶稣的尊贵。好，这里主要的我这边的题目就是说，当救恩可以为我们在苦难当中带来喜乐，那这个可能大家需要脑筋转一下，救恩如何可以在苦难当中带来喜乐？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救恩就可以带来喜乐？因为有盼望，因为有盼望。还有呢？还有没有？
像那个司机法在使徒行传当中，他先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然后他就被别人用石头打死嘛。在他离去之前，他是实际上是充满喜乐，他知道说他要回归家了。
对，没错，他也看到天开了，好，神把他接上去了。那还有没有什么例子？但以理，也丢在火里。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是真正受苦的，但是是盼望？我想到一个例子哈，我不知道对不对。我们知道，雅各喜爱谁啊？拉姐，对不对？雅各，但是他的舅父拉班欺骗他，就把利亚先嫁给他，要他服侍七年，然后再去Rachel 那么这个其实对雅各说，哇，是一种劳苦，压迫欺诈，但是呢他为了那要得到的那个喜乐拉结，他宁愿去受苦，他宁愿要为他的那个这恶毒的岳父做这七年的苦工。好，我不知道这个例子是合不合适，但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崇高的一个盼望的时候，再大的苦我们也愿意去承受，再大的难处我们也能够去克服，因为我们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不会改变的，是永远存留的，是一个就在那里的，当我们知道有这个大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了目标，我们就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去，虽然是劳苦，虽然是在不同的苦难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信心，这里特别讲到我们有信，我们有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就要经过各种不同的试炼，被火炼的试炼，这里也特别讲到好像炼金子一样，其实他举这个例子非常好，因为我们炼金的人呢一定是炼金或者炼银的人呢，刘牧师讲到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炼银的人他炼的时候要把那个渣子把它除掉，就是要烧，用很高的火来烧，一直烧到什么时候才好呢？什么时候没有杂质呢？也就是说那个银啊，杂质都除去了，那个表面光亮的可以照的你的脸的时候，就是已经炼好了，也就是杂质都除去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经过苦难，会经过试炼，会经过像火般的试炼，但是我们有一个目的，神是要我们圣洁，神要我们纯，要 pure 像金子一样，所以他用这个例子，用金子的例子显得宝贵，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的宝贵，所以我在这边特别讲说喜乐呢，而且喜乐是建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建筑在这个世界的物质上面，不是建筑在我们的得失上面，乃是建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当我们真的是碰到苦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我们眼光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之后，真的是就能够让我们带来喜乐，带来喜乐。那么这个喜乐因为是我们胜过火炼的试验，这喜乐喜乐和祝福。那有人曾经讲过一句话，说是苦难实际上是什么？化妆的祝福。好，我不晓得这个退化讲的有没有道理，但是呢真的是苦难来临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更加学习，更加学习，其实就是苦难好像一面镜子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反省我们，让我们知道更加的朝着那个好的方向去做。好，我们再看下去第八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救恩在苦难中带来盼望，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里特别是讲到，当我们这里也是彼得称赞那些小亚细亚的信徒，就说你们在还没有像我一样，像彼得见过耶稣，那些人是没有见过耶稣的。当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却是爱耶稣。就像雅各书里面讲过的，就是说那些因看见我信的人，耶稣，那些没有看见而信我的人，他们得到的赏赐，得到的祝福更大。 如今虽虽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好，所以这里特别是讲到信心，特别是讲到信心，这边好几个信心，前面有讲到信心，这里又讲到信，还有信心。其实我们的救恩就是一个，就是根植在我们的信心上面。当我们真的是抓住这个信心，抓住这个对神的信心，这个我们就有大的盼望，然后呢，我们就有信心的果效，这个信心的果效就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再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哈。救恩是旧约先知们已经查考过的啊。这里彼得再一次又再把这个救恩哈，其实他就是一再重复的一再讲救恩啊。前面讲的救恩，讲到耶稣基督，现在又回过来又在讲救恩啊。这个救恩啊，论到这救恩啊，因为前面第九节这里有讲到救恩。然后第十节他又讲到，就是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查考，寻求查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并怎么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啊。这段经文呢，其实主要就是讲，就是说这个救恩很少在旧约啊，那些先知们都已经详细的查考。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已经把各种的预言，这个要未来的耶稣啊，都已经，他们都已经详细考察过了，啊，那么其实他们把它写出来，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现在啊。其实所有的救恩就是为了我们现在的，为了我们现在啊，也救恩不是说已经过去了，所有的旧约的例子不是说过去了，不是说一件历史。而是说这些事情，这些旧约所发生的事情，就是预言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旧约的先知都已经详细的考察查验，而且写出来。他写出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但是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现在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啊。所以救恩不是现在才有，早在旧约的先知就已经查考过了。先知查考救恩的目的是为了现在，救恩是根源于基督受苦受死得荣耀啊。这边有特别加了一句，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啊。在书信当中呢，只有很少的部分讲天使啊。彼得讲天使是讲的比较多的，好几个地方讲到天使哈。那我们他那个时候有一些讲到天使的事情哈。不过在这里他这里讲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不过其实如果说你看新约的话，天使跟救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耶稣基督的降生都是天使。天使报信，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啊，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啊，等等，都跟天使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天使呢，是神的 messenger， 他是传达这个好信息的，啊，非常好信息的。所以天使其实真正也知道这些救恩的事情，所以天使才能够传达报传递这个救恩的消息给我们。好，我们看下一步哈，十三到二十五，这里有一个连接词，就是所以啊。前面讲了那么多都是理论，为了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哈？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啊，原文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好，我们看第一个，得到救恩之后，第三部分第一个哈，如何在苦难中过圣洁的生活哈，这个就是应用。好，彼得讲了一段理论之后，就讲了一些实际上的运用。好，所以这也就是希望我们，当我们不是只是头脑上知识知道这个救恩，我们要把怎么样把救恩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面哈。这就是彼得在这边讲怎么样把这个救恩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有盼望的心哈，第一章第十三节哈。这里他彼得呢用了一些例子，用了一些很生动的例子来讲解哈。第一个例子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什么叫约束你们心？它的原文呢叫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这什么意思？
就是双束整齐准备打仗的意思。
呀，其实呢，你知道中国跟西方都一样，跟那个中东一样，都是穿长袍的哈，用根带子绑起来，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你要做事的时候，长袍很不方便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把这个带子呢束高一点，把这个下摆呢把它卷起来，绑起来，就绑在胸口这里，比较容易跑，比较容易做事情。好，所以这个他用这个例子来教导啊，乔亚西亚那些人就说呀，
在团当兵的话都要绑 S 腰带，S 腰带是装水的腰带。
对对对对，没错呀呀呀，这是现代的应用呀。所以我们他这里特别要求教导我们是什么？随时预备，要 alert， be alert。 好，因为就像仆人一样，随时要看主人的手，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去做什么。好，像当兵的一样，排长叫你一个动作，一个口令，马上一个动作就要下来哈。也就是说，要警醒，要警醒，好，预备好，我预备好了，好，我们这当兵的都晓得，这个半夜会有紧急集合，但你的鞋子、袜子，睡觉以前一定要摆到好的位置，一紧急集合几秒钟，一分钟一定要。全部都装束好，在那外面排队，所以你就不警醒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哈。当我们也知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像什么？像贼一样，谁知道贼什么时候来？不晓得哈，都不晓得什么时候来哈，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啊。那很多人预言说，这个加州啊，这会有一个大地震。已经100年过去了，100年前的大地震已经过去了，也就表示这个百年的地震随时会来，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很多人有些预言就说，真的来的时候，加州会沉到海底啊。所以有些人就买房子买得很远很远，靠近山的那边哈，因为这个整个半岛会沉下来。但是我们真的是要警醒。第二个呢，谨慎自守啊，要谨慎自守，自我控制，不要醉生梦死。这个字呢，哈，这里有一个字，你们既做顺民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啊。哦，对对，对不起，谨慎自守这个字哈，实际上，不要效法你们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呢，放纵私欲的样子。其实这里面主要是讲哈，就是有些人喝醉酒的样子，喝醉酒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好，就是会做一些事情呢，失去自己的理智，所以。彼得在这里教他们就说， 教导他们要警醒，不要醉酒，好，不要像喝醉酒的样子，好，一定要 alert， be alert， 要知道，要知道，真的是这个逼迫是在，逼迫还是在，苦难还是在，你们也要警醒，这个苦难会随时会临到你们，好，但是呢，你们还有盼望。你们，所以你们不能醉生梦死，不能像逆来顺受，好，你们要真的是要对那些苦难呢，要特别的警醒，好，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好，最后一个专心仰望，就是都在第十三节，所以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啊。所以在第十三节里面有这三种意思，就是要警醒，要自守，要真的是要不要醉生梦死，不要得过且过。虽然是在苦难的当中，不要真的是就陷入这苦难的漩涡里面。真的是要能够警醒，而且要能够有盼望，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苦难。好，再看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第十四节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哈。这里特别教导，就说要他们是已经是重生的人，你们就要做顺命的儿女，就要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他从头到尾呢，都一直在教导他们怎么样面对苦难的一个方法，就是要顺服耶稣基督，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好，我们就不要效法从前那蒙昧无知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好，其实保罗也有好几个地方教导他们不要做什么，那么有些地方也教他们要做什么。好，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好，不但教导你们做正面的事情，也要教导你们要改些，不要做那些负面的事情，那些败坏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当你们重生了之后，你们就要把过去的那些蒙昧无知的时候所做的那个放纵私欲的事情都能够除去，然后在行为上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哈。他特别教导圣洁哈，圣洁非常的重要哈，圣洁非常的重要。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现今的这时代，我们真的是好像被人家用这个显微镜哈，放大镜在底下看。好，当我们基督徒常常有时候我们行为上，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的时候，常常是被别人指责最大的。好，被别人好像在放大镜底下看，被别人真的是被别人常常指责我们，因为我们的不圣洁，因为我们的行为有时候也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好，这个彼得在后面会讲到我们怎么样不要做一个绊脚石。好，很多人不信主，为什么？因为他的朋友基督徒，但是没有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所以就绊倒了人，就让人家觉得没有办法信主。好，所以真的是我们要记得彼得在这边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真的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加州这个环境当中哈，真的是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很容易成为一些外邦人的把柄哈，就看好像是看我们的笑话，那么也让别人真的是跌倒。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好，我们必须要明光照耀，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中好像一个明灯一样哈。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这里讲说要敬畏神，第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好，这里特别讲到要敬畏的心啊，敬畏的心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度在世寄居的日子，这里特别讲到寄居，这寄居已经讲到第二次了哈，前面讲过一次，这里又讲到第二次哈，也就是说我们的位分，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代上，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他，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其实这又回到前面所讲的救恩啊，其实彼得哈行为救恩理论就是一再一再的哈，我就好像一个循循善诱的一个老师哈，一再的讲，一再的讲，一再的劝勉，一再的劝勉哈，就是讲了又讲，讲了又讲。所以从你如果整个彼得前书你看，他就是很多的事情就是一再重复的在讲哈。当然他是用不同的例子、不同的话语，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彼得前书都是讲到耶稣基督，这里就是又讲又提到耶稣基督，好，又讲到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得赎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好，第十七节讲啊，神是公义的哈，是不偏待人的，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好，这里我们上次我们讲到主题又讲到审判，对不对？彼得在这里讲到一个审判，后面还讲到一个审判。好，他说审判是从什么？从谁开始啊？神的家开始哈。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先受到审判啊。而且神是不偏待人，他是公义的哈，他是公义的啊。他要按个人的什么行为？好，所以不要说我们只有信心就可以了哈。我们信心要有行为来相称啊，所以说我们的行为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彼得也一再强调要圣洁，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去行善，而且要去做好事情，要爱弟兄等等，很多的事情这都是行为方面的哈，都是行为方面，就是因着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才有这个行为的表现。啊，我要很快的讲哈，我们是被基督宝血所买赎的，十八节到第十九节，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哈，这个是，所以他教导我们，第一个是要有盼望的心，第二个要过圣洁的生活，第三个要敬畏神，第四个是从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哈，这里最后呢。是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啊，我想这个是彼得他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感受。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最后向他显现说，问他三次什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说是的，我爱你，啊，但是彼得好像两次用的字不一样，不是讲到。他是讲到朋友的爱，不是讲到对神的爱。其实我在我脸书上面写了一句话，就是说有爱就有神。好，但是实际上我们学基督徒最大最难的就是怎么样去爱神跟爱人。好，真的是有爱别人就看出来有大在我们当中，所以基督徒让别人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有爱在我们当中，哈，因为有爱在我们当中，所以，彼得特别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相爱，哈，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哈，爱人没有虚假，啊，这里特别讲到弟兄，其实就是爱人没有虚假， 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的爱，就当从心里啊，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能坏的种子，乃是由这不能坏的种子，不是借着能坏的种，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刚刚讲的那个道就是这里哈。其实重生讲了很多次，记不记得？好，重生从第一节一直到现在，至少讲了三次到四次，讲到这个重生啊。也就是说，当我们信的主，真的这个救恩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重生。什么重生？重生是什么？什么叫重生？旧的过去，新的出来，啊，不是说重新进到变成一个 baby 啊，乃是真的在属灵里面，在灵里面，我们真的是重生哈，啊。我们过去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我们重生。也就是真的是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重生得救、过圣洁生活的人。这就是彼得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了盼望了，我们这个重生的是从基督的爱来的，从基督对我们的对我们的代赎来的。当我们得着这个宝贵的恩典之后，我们就要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这里讲到我们要过彼此相爱的生活。然后最后24节25节特别讲到，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保罗也特别曾经讲过，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信，一定要有人把福音传给他。好，那所以彼得再一次讲，我想彼得可能曾经到过小亚细亚，向他们传过这个福音，所以彼得就说所传给你们福音就是这个道，这个道就是真理，这个道呢，也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道就是神啊，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啊，充充满满的住在你们中间啊。当我们得到这个道了之后，我们就有就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了这个身份，我们有这个地位，我们有天上的产业，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个客旅的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要有盼望的心，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也要彼此相爱。好，我想很快的把它 go over 啊。那么下一次我们讲第二章啊，我有一个问题哈，有一个作业，希望大家能够写一下哈。在你现今所处的环境中，你是个基督徒，你的位分、责任和目的是什么？要如何做才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好，我想是针对你自己现在的位分，在你的环境，你觉得要怎么样，你才能够按照第二章所讲的，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位分，怎么样为神能够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好，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亲爱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看到父神真的是你的恩典是何其的大，你真的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我们也感谢神，主你的爱真是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也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不但真的是爱神，也能够爱人。求神真的让我们做一个真的是在这个世上能够照亮的基督徒能够真的在世上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做光做盐的基督徒，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神发光。感谢神，求神祝福带领他自己的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